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在马大、玛利亚家里，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主，你的同在在这里，你的圣灵在这里，用你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每个人，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你的平安喜乐，从天上来的祝福和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最感恩的是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并没有让我们独自的在这个世界上摸索。主啊，你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一生走你所喜悦的道路。谢谢主，安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前两周你还记得我前两周之前讲的什么吗？前两周，神的话，讲的神的话，讲神的话。上一周讲的什么？认罪悔改。我不知道，其实这不光是都是听，而是真正的回家去操练的，每天我们都需要神的话语，每天都要读神的话，每天呢早晨起的时候拿最宝贵的时间来读神的话。你要相信，当读神的话的时候，如果你有的时候不走心不精心的读，有的时候话一横过去了，因为都是故事。可是如果当你一精心的时候，你把圣灵马上就能看到神的话语中你以前看不到的地方。那个就是神给你说的话，你知道吗？然后认罪悔改祷告，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功课。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被这个世界所占有。我们借着认罪悔改清洁我们的心，好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安然的居住。我最近听了一个弟兄的见证就是李牧圣老弟兄，他讲到他第二次在我常常讲中国的见证，在中国他在第二次做就是不自由的时候成为他呢被关进去了。关进来在那个在他关的那个地方呢进来一个地区的教育局长，这个教育局长呢，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然后那是温哥刚刚的结束之后，你知道吗？他是谁呢？他是当地的教育局长。然后呢，他进了这个监狱之后，四天他不吃不喝，然后要什么呢？他说我要一卷马列主义，你知道吧？那时候马列主义16卷书毛选几卷？大家可能4卷，那是最初的4卷，可能到或者出5卷了，我不知道。然后是吧？那个时候那监狱里只能读毛选4卷毛选，然后读了还有背。然后呢连马列主义是不给的，因为马列主义16卷，但是呢，他说他一天没有马列主义，他就不能够活，所以他就是不吃饭，然后不吃饭呢，后来呢，那个上面又想，都该怎么办？怎么处理他呢？后来呢想。说好，同意给你一套马列主义，但是呢，你要把他隔壁这个维新分子给我改造过来，就是把李天这个老弟兄啊，因为他是维新分子，是吧？你只要把他能改造过来，好，就给你一套马列主义。结果呢，他那一天非常高兴，给他搬着一套马列主义，然后回了监房来，非常高兴。然后呢，他在那读，你知道吗？他读是一天坐着一天7-8个小时不动，在那读这个马列主义 啊，就这些读。你知道，他说你要说问他什么问题，为什么政治经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印度问题，你问哪一个，他能说出你带哪一卷、哪一页，都这样，都这样。然后呢，这个，但是他带着任务，这个马列主带他那里，他必须要带领这个维新分子来改造他的思想世界观的，是吧？然后呢，他读了的时候，然后就给这个李木生老弟兄说：“你来看看啊。”李弟兄说：“我不看，不看。”他不看。哎呀，他说：“你看看吧，你看他讲的多么好啊，是吧？啊，你知道人他喜欢什么，他就喜欢别人做什么啊。”然后这个老弟兄总是不看，不看。然后他后来说了，他只能公开的说了。他说：“你帮帮忙好吧？”说：“但是我帮什么忙呢？”他说：“你看看吧，因为这个警察呢，就从上面走，你知道吧？因为他来看你的，就是你看不看这个马列主义，懂了吧？然后你要看的话，就是帮他的忙了，因为他不是来改造他吗？是吧？啊，这个老弟兄去祷告的时候，然后神跟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啊，入口的不能，是吧？出口的才污秽人。’”哎，好，他说想想是，我这个那个人说，你反正你的信仰够坚定的，是吧？马列主也改造不了信仰，你去当帮帮我吧。然后呢，结果呢，这老弟兄他说，他想也想是啊，如果我的信仰读了读马列主义，我这个思想观都改造了，是吧？都不信主了，那么我的信仰就是假的了，是不是？好，我就开始读，他就读，那八个月读了一遍半的马列主义，读了一遍半，因为那时在监狱里可能没什么事做。然后呢，你知道吗？但是呢，你知道吗？在这个马列主义，我不是你们读过吗？很少问这读的时候，你看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批判圣经的，都是批判圣经。你要是去看的哈，我以前你知道吧？然后呢，老弟一看，在监狱拿不到圣经，每天可以在这里，在这个马列主义里找什么？找马克思来批判耶稣的话，来看那些话，每天都看那些话。嗯，当然他们两个人呢，就接触比较多了嘛，是吧？天天呢。啊，思想就有比较接近了，啊，这个人呢，啊，才给他说出他这个底细来，你知道吧？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你知道毛泽东女儿李娜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可能都知道吗？啊，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江青要让他做女婿的，你知道吧？然后他北京大学毕业了，然后呢，他。江青把他物色好了，然后他说：“你先下乡去，在县里做三个月的教育，那是教育科长。三个月，因为那时候提干是一级级的往上走的，是吧？然后先做三个月的教育科长，然后呢，到地区里做六个月的教育局长，然后到省里做一年的啊教育厅长，然后呢，到当一年多之后呢，到中央里。”做教育局长，然后呢，就给他的女儿结婚，都已经定好了。结果他就回来了，回到乡下毕了业，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在教育局长做了三个月之后，马上提到地区里做教育局长去了。哇，他爸爸一看，哇，你为什么升得这么快啊？江老板看中我了，江老板看中我了，是吧？他跟他说，江老板看见了，他说江青要打让他做女婿的。你说他爸爸说什么呀？他爸爸很有眼光的人，他爸爸是徐德利的同学，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他爸爸就跟他说：“你不能跟这个亲，不能跟这个人做什么啊？不能跟这个人做亲家。”他说：“这我看这个女人长不了。”你看他那个时候，这是在文化革命。他说：“爸爸，你不要瞎说啊！你瞎说，把你砍头的。”你知道吗？那是说江青的时候，他说：“我看他长不了，我们不给他做亲家。”你不要，你要给你娶了他女儿，你就倒大霉了。你看，这个老人就说，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好，你别管了，我跟你说。他说，然后他的爸爸就在这个他在做教育局长的，在地区做教育局长的时候，给他物色了一个当地文工团那个女子，说给他结婚，让他结婚。他说我不敢啊，都已经给他说给江青说好的，要给他女儿结婚的。他说你不用管，你按着做。然后结完婚之后，你给他让他的他让他的儿子给他给这个给江青写信，给你写信。你说他你儿子吓坏了，他说他爸爸说你不用担心，他不会杀你的，只是你以后不能再升官而已，懂了吗？结果呢，他就给江青写信，他已经结婚了。 将军气坏了，就把他扔到这个地区当做教育局长，也就不管他了。就在这时候怎么样，文革来了，不是，文革结束了，懂了吧？文革结束了，然后呢，结果呢，因为他是江青下放的地方的骨干分子啊，所以呢就把他抓，1977年3月份就抓到监狱去了，就要抓到监狱去了。然后呢啊，然后在这时候呢，这个老弟兄给他天天讲，发现这个人不仅马列主义熟啊，圣经也熟得了不得了，你懂了吧？圣经也不熟得不了。哇，这个老弟兄说，你为什么读圣经这么熟啊？他说你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我读了17遍。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信主的，我们谁真正的读过17遍的圣经啊？圣经，他说为什么你读17遍圣经啊？他说江青要立志要把基督教怎么样消灭的，懂了吧？我们要是不懂你们的思想，我们怎么消灭你们的宗教啊？他就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人，一个想要消灭基督教的人，把圣经读了17遍，你想想。然后呢，哎呀，这个老弟兄啊啊，每天啊就给他有很多的教导，这个人很单纯的，很淳朴的一个人。然后呢，后来呢，这个人就信主了呀，当然跟这老弟兄在一块儿。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早早的他就从这个床上坐起来了。哎，这老弟兄啊，一般的那个在监狱里睡觉都是非常宝贵的，你懂了吧？你每天都睡不够的，你知道吧？但是哎，他早早的坐起来了。然后那个这个老弟兄说，哎，杨局长，你今天不舒服啊？他说没有不舒服。那么早起来，他说我发现我可能精神上出了问题了，有神经病了。他说为什么神经病？他说我一直想笑。说你笑什么呀？是吧？笑什么呀？说你不是前天还哭呢，因为刚进了监狱，然后呢，上面有老爸爸，还有妻子，还有孩子，是不是？还有前天还哭着，为什么今天笑啊？嗯，他给他说，他说发现了，他说我读了您的圣经之后，发现马克思这主义不能救人啊。他说不能救人灵魂，他说他可以讲政治问题，可以讲经济问题，但是看不到人内心的什么罪，看到不人性的罪。哎，我们都觉得啊，都是我马克思主义，然后他就把啊世界的问题呢看成是这个，我们这是物质不丰富，是吧？物质好了，外边的一切都好了，但是人真正的物质丰富了，人里面人外面的一切就好了吗？没有，是不是啊？而发现人物质的东西越多，人们的贪心越大，是不是啊？哎，我们可能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人都吃一顿饱饭，我们中国人都幸福了。我们现在每个中国人都吃饱了饭了，但是我们真正幸福了吗？没有，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个家庭都有问题，是不是啊？他说我发现啊，就像他说的，就像我吧，像我啊，我自发现我自己的自私的很，黑暗的很，有很多的罪恶，诡诈的很，是吧？然后呢，他说他自己呢，就在夜里睡不着觉嘛，是吧？夜里睡不着觉，然后他就一个个的来认罪。我们上周讲的什么？认罪悔改，你知道吧？他就开始夜里睡不着觉，就一个一个的认罪，在神面前认罪，认完罪，认了很久了，再也想不起罪来了。然后呢，他说：“耶稣啊，我现在承认你是人类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然后呢？当他做了这个祷告之后，自己在床上做祷告的时候，然后神的喜乐就充满他了，就一直的想笑。哎呀，他说，哎呀，这个老弟兄说恭喜你啊。他说有什么恭喜我的？他说你现在重生在神的国里了，现在重生了。哇，他说这个就叫重生啊，那个是这就叫重生。他说哎呀，比我结婚还高兴呢。他们要结婚上高兴的，然后呢，他说：“哎呀，真的这个什么？”然后老弟兄给他祷告，然后呢，老弟兄给他祷告说：“我在祷告了，我发现很平安。”我说：“他说可能很快你就把你释放了。”哦，他说不，像我这不可能释放的。要是江老板判死刑的话，我这个要判无期。如果江老板也判无期的话，我都要判20年，至少判20年。哎，然后呢，这老弟兄说。我发现我给你祷告了，发现我离得很平安，你可能 可能很快就释放。说了头一天说了这个，第二天怎么样？问题就来了，就快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人说啊，他说发现，他说我知道你也会释放的。这老弟兄说，我更不想释放了，因为在里头根本就再也唯心分子是吧？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要铲除的啊，社会主义公敌还、啊、这个还能释放啊？他说我就准备死在监了。他说不是的，你进了监狱是干什么的？不就是来改变我呢？来让我信主了？你现在你的使命完成了，你也很快就要释放了。结果那个这个人那个早上起来说我我给你许两个愿，许两个愿。他说呢，老弟兄说许什么愿呢？他说第一个，我从今以后再也不登政治舞台，不管江老板将来的结局怎么样，他将来即使上了台，我也不再也不啊不踏足政治。你说他爸爸就是这样，他爸爸毛泽东请他爸爸写信请他去北京去什么，他爸爸就不肯参与政治，你知道吧？他说我不参与政治。第二个呢，就说等等我回，如果真正的释放了，我回去以后，把我父亲、把我的妻子、孩子都带他们信主。这个老弟兄看着他真正重生了呀。如果他不真正重生，他会这么做吗？结果他早晨许了这个愿，早晨九点的时候吃了饭之后怎么样？教育释放，都把他释放掉了，都释放掉了。后来这个老弟兄80年也出来了，出来之后发现真的，他回家以后怎么样？就把他的父亲、把他的妻子、孩子都带着信主。而且呢，到后来，因为他这是上派下来，他跟江青没有什么关系，他这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是不是他所以呢后来呢，这个国家还因为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还是希望请他去到地区里当官去，他不去当去，就在一个农油田河南的一个油田的一个小学里来教书，知道吗？后来他把家里人带来信主。那看着一个人他要是真正的有心智读神的话，他即使怀着不对的态度，怀着抵挡基督教的态度，是吧？怀着消灭基督教的态度读这个圣经，读十七遍，神怎么样也改变他了。你发现了吧？我真的希望我们即使信主的人很少读十七遍。你要是读神的话，在真的得着神的话语，可是真正的宝贝。很少人真正的得着神的话语。我们每天都觉得我做的这个，我看看手机，我上上网络，是吧？一会儿一个小时、两小时就过去了。你要看圣经，你看一个小时，那可不容易，是不是？一会儿刚看了没五分钟，哎呦，我想去做这个，是不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才能改变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啊？选择上好的福分，回到耶稣的面前来听他的什么话，听他的话。好，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故事，在路加福音，我们在今天的故事呢，是一个家庭，一个爱主的家庭。家庭是吧？这家庭，而且是爱主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有两个姐妹一个是马大，一个是玛利亚，他们都爱主，两个人都爱主，是不是但是姊妹两个的性格的嘛，完全不同。我们发现一家人是这样，像我两个姐姐也是这样，我两个姐姐性格也是完全不同。然后不同性格，马大爱主的表现就是为主来预备食物，是吧？忙忙碌碌服侍，是吧？而玛利亚呢，却是坐在主的脚前，单单的亲近主，来听他的讲道。我们知道马大当然觉得很不舒服了，是吧？责备他的妹妹没有帮他的忙。然后耶稣就责备马大，说：“你要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这个福分才是人不能夺去的。”38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的家里。我们知道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我们知道这个家庭是个爱主的家庭，但是爱主的家庭，我们知道到十一章约翰福音十一章知道，爱主的家庭怎么样？常常难处更大。你知道后来他的弟弟怎么样？就死掉了，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们以后再讲。这一家人 啊，就把耶稣接到家里来做客。马大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太太贵妇的意思，啊，她很乐意接待主，肯接待主，是个非常好的姊妹，你知道吗？但是贵妇怎么样，在这个家里怎么样，就权柄是吧？在家里我怎么样，我说话算数。你发现人的这个老我在里吗？在里，是不是啊？啊啊！但是呢，他能够打开他的家，让耶稣来使用是吧？来接待耶稣啊！可能我们发现，我们最好的服侍不是打开家，不只是打开家门来接待耶稣，而是真正的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不仅是进入我们的家里，而是进入我们的什么心里，让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那个才是玛利。为什么玛利亚拣选的福分？玛利亚拣选的那福分，这就是玛利亚拣的福分，是马大没有做到的，知道了吗？39节说，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因为姐妹两个，姐姐有性格泼辣，非常能干的话，这个妹妹的才能那么就怎么样，就显得不起眼了，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啊，耶稣却爱谁啊？你看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啊，那里说到11章说，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你说约翰把玛利亚的名字写在他姐姐的前头，你知道把姐妹两个人的名字怎么点到次序了？这个次序点到不是轻易点到次序的，你懂了吧？你得知道在这时候到底谁是真正的爱耶稣的人。玛利亚，你知道吗？玛利亚坐下来在耶稣脚前听他的道。其实玛利亚绝对不是无所事事，光着什么事我也不敢，我就坐在这里听了，你们干你的去，绝对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想他一定是在做完所有的外面服侍，当耶稣开始讲道的时候，他能够安静下来，来亲近主，来听神的话，看看耶稣要说什么话。我们说，其实在耶稣讲的这道中，其实真的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听进去了，别的人都没有听进去，你知道吗？你要看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10章啊，到十一章的时候，你知道吗？只有当耶稣就是被受害之前，只有玛利亚拿着一瓶真拿达香膏，至贵的真拿香膏，然后打破玉瓶，高在耶稣的身上，是不是？别人都没有这么做，别人都听见说耶稣要死，但是没有一个人放在心里去，只有玛利亚一个人真正的看到耶稣要死，所以呢，他能够把自己的那个结婚的时候用的那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那是给他结婚的时候用的，可是他怎么样把这膏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什么呀？这是他为我安葬用的。别人都责备他，为什么是吧？这么一瓶玉啊，这拿达香膏是吧，可以卖30两银子，让多少人吃饱啊？从这里我们都知道，玛利亚是真正的爱主的人，他坐在主的脚前来听耶稣的道，你知道吧？听耶稣的道，你知道吗？你要自己去看看玛利亚的话，玛利亚每一次出现在新约的圣经呢，出现了3次，每一次出现都出现在耶稣的哪里啊？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都是来，你说。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看出玛利亚她的谦卑，她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的卑微的地步。你知道玛利亚这个，虽然耶稣进了马大的家了，马大一直站着忙着服侍的，在这个家里我算数，在我家我算数，是不是？他没有像我们，很少能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看到我们自己的无能啊。当我们真正的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怎么样？我自己一切的血气就再也没什么价值了，知道吗？玛利亚是在耶稣的脚前安静的听他的话，你知道吧？没有一个人，如果他的生命能够 成长，如果他想他的生命成长，他不坐在主的脚前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没有与主的交通，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改变。你无论做多少的服侍啊，你看着别的地方看，哇，我非常能干，我非常会服侍，我非常什么，那就是外在的。如果你没有来到耶稣的脚前来亲近主，你的生命永远不会成长。所以一个老弟兄在他临终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写了几非常简单的话。这个老弟兄他叫莫耀山老弟兄胡振庆啊，他是个非常非常前进的弟兄。他十多岁就每天开始灵修了，一直到八，可能他是80多去世的。然后这老弟兄做了很多年的监狱，他在临终前啊，他就跟他说，就是留下几句话，就是亲爱的弟兄啊，要多亲近神，少亲近人。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每个弟兄要多多的亲近神，少亲近人。我们干这跟人待一会儿，我们一开始可能说啊装的属灵一下，一会儿我们说着话，我们里头那血气、那肉体、那老我的东西怎么样，都暴露出来了，是不是啊？你亲近神，每一次亲近神，神都会来亲近你。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改变。年轻的弟兄姊妹啊，要过好祷告的生活，不光是外面的服侍，要真正的每天来祷告。你知道吗？我们都知道，坐在主的脚前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哎，就是坐在主的脚前，表现了啊，这个马大的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谦卑是看到耶稣的伟大，看到耶稣的全能，把自己看作是无有。啊，谦卑是真正的看到我们的品质，知道我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当你到这个地步的时候，神才能使用你。不要说啊，等到我有能力的时候，不是的。等到你真正的完全被破碎到一定程度，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一无所能，觉得离开了神我什么都不是，离开了神我什么都不能，离开了神我什么都没有，神就是一切。如果到那个时候，神才真正的能够使用你。谦卑呢，还是能够把自己所遭遇的一切看成是主的安排，能够降服于主，降服于主。你看他的姐姐，到后来的姐姐批评他，是吧，你他什么也不能做，那打发他来帮助我来做饭，是不是？马大没有一句回应的话，你知道吧？没有对他的姐姐的责备，他没有任何的辩解，而是啊默默的承受。同样，当门徒也责备玛利亚的时候，你为什么把这香膏砸碎了？是不是？你不会去卖钱去吗？但是马大也在那里，玛利亚也在那里，没有反抗，没有反驳，而是怎么样，默默的承受，是吧？他几乎没有为自己说过什么话，但是他没为自己说话，谁就给他说话啊？耶稣就给他说话，是不是啊？每一次都是这样，你看到了吧？哎，是吧？而且是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主的道。他坐着表明他的心里有安息，别人碰我的时候，我也不觉得受那么大的刺激，懂了吧？哎，我啊，不像有的人，有的姊妹在家里啊，根本就听不住劲儿。你知道，你想你在家里的表现，你就知道你到底是个安静的人，还是一个浮躁的人。有的时候人，有的人在家里就是听不住脚的，这个人他的心里没有安息，他非得要做些事情，他才能填补他那种心灵的空虚。他能够坐下来啊，很不容易，这些生性好动的人。但是你知道啊，我们得力，圣人说我们得力在乎归回安息，懂了吧？只有在安静当中，我们才能得到属灵的能力。今天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一个人他不肯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在主的面前，他是不会在属灵上有什么成就的。你不要觉得，如果你不会来安静在神的面前来亲近主，你如果你不能做到这样， 你不要指望神能够使用你，不可能的，因为你根本服侍的都不是神，你服侍的是自己的热心，服侍的自己的热心。所以要真正的服侍主，我们必须回到主的脚前来。在那时，他坐在那里听主的道，听主的话语，是不是？听主的话语，只有你用心听，才能听见主的话语，是吧？我们是听了主的话，而去按着神的话去做，你知道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服侍主。我们服侍主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不是靠着自己天然的能力和热心，而是真正的听到主的话，然后按照神的话去做。神的话语是我们一切侍奉的基础，没有神的话，你宁可你不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不能让教会的活动，让个人事务的那些忙碌的活动分散了我们应当用在读话语上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多人侍奉主，他是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有一次我给一个人劝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和好，我跟他说，不管我们谁对谁错，是不是我们都是罪人，先降服下来的人，谁先降服下来谁蒙福，谁蒙福。我给他写了马太福音的一章经节，就是马太福音的5:22-24，他马上会说我去看看，再看看，然后看看这里说，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先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知道吗？他说这耶稣在这里说的什么呀？说你在献礼物的时候，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弟兄怀怨，是吧？不是你心里怨恨弟兄，如果你根本就不应当怨恨你弟兄的，懂了吧？一个人真正的信主，他应该心里对所有的人都要充满爱的，是吧？如果你要对弟兄有怨恨的话，你首先除去你自己心里的怨恨。在这耶稣说的不是说你怨恨弟兄，而是弟兄怨恨你，弟兄对你有些态度，有些，是吧？如果怎么样，如果你要知道弟兄对你有一些意见的话，你最祷告你先不要去祷告，是吧？侍奉你先不要去侍奉，是吧？你先去怎么？先把礼物留在坛前，是吧？然后给弟兄们去求和睦，不是你对他有意见，而是他对你有意见。你先去求和睦，求饶恕，然后你再来献礼物，然后你再来祷告，然后你再服侍。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的奉献也不能悦纳，你的服侍也不能喜悦。所以说，你知道吗？只有真正的你读懂了个神的话语，你才知道怎么去服侍。服侍我们不只是外面的忙碌，就像马大一样，说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着，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你吩咐她来帮助我。你知道马大在忙着准备饭时，他忙碌的负担过重，需要操心的事很多，心里烦乱，心里非常忙。你知道当初玛利亚马大接耶稣进家的时候，为的是接待耶稣，为的是服侍耶稣，是不是？可是现在耶稣真正的进了他的家来，他根本就没有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却在家里叽里咕噜忙这个忙那，忙这个忙那个。你发现在他忙碌的时候，马大服侍的焦点转移掉了，他并没有在服侍耶稣，他在服侍饭食，他在服侍饭食，他自己却没有察觉。你当初你不是为的，你到教会来，你为的是服侍谁啊？服侍耶稣，为的是服侍神。可是当时服侍的时候，你都是在服侍外面的东西，你并没有在真正的服侍耶稣。你知道服侍神到底怎么回事？你记得以前那些个大臣，古代的时候，皇帝那些大臣服侍皇上，那皇上坐在他的宝座上，是吧？群臣两旁分裂，是不是？然后皇帝说你给我去做什么事，然后他就出去做，做完的时候马上吧又回到那里侍立在皇帝面前，那个叫服侍。 他不去做别的，每天就听皇上对他有什么吩咐，然后呢他去做那个事情。其实我们对主的服侍也应该是这样，不是为外面的事情思虑烦恼，思虑烦恼。马大就是这样。当玛利亚，马大最初的心意是渴望是能够服侍主，其实最后呢却是完全的没有，早就把因外面服侍外面的工作都早就把主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是不是？我们服侍主也有可能是这样，我们可能是心想与主亲近，其实实际上却是与主远离，忙碌到一定时间没有时间给主在一起，没有时间给主在一起，把你的服侍变成自我的服侍，不知道服侍主你服侍的对象是谁。当我们每个人在忙忙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提醒我到底是在服侍主还是在服侍主的工作。我在教会的服侍，我是在服侍神，我还是在服侍这个殿，明白吗？在服侍这个殿。我其实曾经有一个姊妹，这是个姊妹是在大陆，你知道吧？她在大陆办了一个孤儿院，她和她丈夫来奉献呢，来办了孤儿院，然后呢，以后来呢，因为很多的事忙了嘛，后来呢就被就得了癌症，后来呢神就把她接走了。在她接走之前呢，她做了一个视频来回顾，就说她服侍的服侍的心这个。心得，他说我有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不能停，所以根本就停不下来，所以呢我就一直往前，只等到有一天神跟我说你必须停下来，可是我怎么样还是停不下来，后来他得了癌症他说在那之前他觉得，他说我非常的累，我的身体非常的累，我的心里非常的累，我的灵里也非常的累，而且我和神之间出了很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在用自己的力量做，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我这样做可能是不讨神喜悦的，因为我自己很疲劳，可能对身边的人也会有一些也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停不下来你就像马大师当他忙碌的心里烦乱的时候，就会对别人怎么样批评指责了，是不是？ 这个人也是这样，你知道这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非常的疲累，是别人也非常的疲累，你这么做还不如不做呢，是不是？是不是？他说自从他得了病之后，然后呢他是开始对自己对服侍有很多重新的思考他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神让我看到了我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认为是好的，可是神却不认为是好的，很多我一直隐藏的东西神都让我看到，很多我拒绝的神让我不能再拒绝，我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不肯拿出来跟神说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是不是？你知道神不是让我们来服侍工作，神借着服侍的工作来改变我这个人，你要知道不是神目的，不是说让你就是一直这么服侍，神借着你做神的工作来改变我们这个人。很多东西你知道，他说我生命当中很多一直不肯拿出来跟神说的东西，当你走的病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只能跟神拿出来说了。人都是这样，人不会改，为什么不会改你自己血气还有很多的能力，当你自己被神破碎到一定程度，你懂了吧，你自己完全的无能为力了，那么你就会降服下来，就会降服下来还有他说还有在我深层里面，就是我觉得在神让我做的这个工作当中，神清楚的让我看到有很多东西我都是在用草木合金来造，没有用金银宝石来造，就是的玛利亚和马大，是不是？神让我看到在他的眼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他要的是什么，重要的不是我们的服侍，而是我们这个人，神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神不是要你给他做他的奴隶，神是要我们这个人，要我们的心，要得着我们这个人，而不是让我们，而是就是忙忙碌碌地做工作。当我们这个人愿意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会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真正的相信他，而不是相信我们自己。什么是信呢？信就是你要谦卑，你要顺服，你要等候。这些谦卑，这些等候，这些顺服的功课，在我们觉得哎呀等等什么呀，刚去做呀，好多人都说这个，其实在主的眼里看来更有意义，更有属天的价值，更有属天的价值，你知道吗？不要只是忙外面的工作，失去了给主的关，失去了给主的交通，失去了给主的交通。就像马大一样，忙忙碌碌到一定程度，就会把自己的不满会发泄在别人的身上，啊，他甚至来指使主啊，你把他叫过来，是不是？你可以看到了吧？你要在服事当中，我们也知道，只有耶稣是主，我们不是。啊，然后呢，耶稣给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您没有选择的。玛利亚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但是主说那一件最好的事情怎么样，你没有选择，你没有要。这一件上好的事情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主自己。你没有得着主，你得着的一切都没有用的。你可以得着人的掌声，你可以得着人的称赞，你可以得着人的赞美，但是你没有得着主的赞许，别的一切都是要成为过去的，没有什么用处的，没有用什么用处的。要真正的要爱主啊，要爱主啊，要真正的爱主。其实我们真的，我们每天在服，我们很多人都在服侍主。我们习惯就是现在的啊，我们都很容易把服侍主的事弄得很复杂。但是其实我们知道，不可少的一件，不可少的事，只有一件，就是要爱神，要爱主。我们服侍的中心不是外面的工作，而是心中对神的爱，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这在马太福音22章那里啊，35到40节呢，说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想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道理总纲。换句话说，如果你真正的去爱神、爱人，你已经完全了旧约所有的律法。”神希望我们是一个爱的器皿，我们整个人都是能里面充满了爱，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切的倒空，让神的爱可以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爱神。神渴慕的，对我们最大的渴慕，不是让我们做他的工作，而是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的爱。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让爱耶稣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最大的渴望。如果你没有尽你的全心，没有用你的生命来爱神，无论你做外边做多少的工作，都不能满足主的心。所以耶稣说，只有一件是必不可缺少的。或者另一句话说，如果你心中有了对神的爱，那就是神要的一切。你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1节那说，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你知道吗？你能够说万人的方言，说很多的方言，是不是？并天使的话语，很少人听见天使的话语啊， 只有保罗他上过三层天，他听见过天隐秘的言语，是吧？他们又说那是不是天使的言语，说但是你即使有这所有的一切，你的里面没有爱，你就是鸣的锣响的钵，当当当当敲敲，跟那个一样的，只有声音没有意义。二姐，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心，叫我能够依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你看着吧，你会讲道，会服侍，是不是？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那么大的信心，能够依山，但是你的心里没有爱，你就什么都不算。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有为，仍然有为。你就是有那样的有慷慨，是吧？奉献了很多的东西，是吧？你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如果你的心里没有爱，对你是毫无益处，毫无益处。所以说，如果我们心只是有服侍，但是我们心中没有对神的爱，这一切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的。神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对神有真实的爱，真实的爱。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怎么样？他把自己的命为我们舍了，是不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啊在服侍的时候，我们觉得辛苦的时候，我们会抱怨，但是一想到哇，神爱我，他爱我爱到个地步，从天上下来。我常常说，如果你知道天上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光明，是不是？当你走到这个世界上，马上就是个黑暗，一个罪恶的世界。我常常说，如果我到天上又回下来，下来第一个就想到我的后悔，还不，我们希望能马上回到天上去，是不是啊？但是耶稣居然他从天上的荣耀中走下来，为我们每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希望得着的是我们心中对他有真实的爱。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11:2-3那说，保罗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如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保罗你知道吗？有哥林多的教会也是，哥林多的教会非常的有恩赐，有方言，有能力啊，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工作在那里做，但是保罗却责备他们，他说你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吧？其实我呢，就是把你们只许配你们一个丈夫，就是你们这些许配一个丈夫，你们的丈夫是谁呀？就是基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将来呀，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没有了，而且人与人之间，我不知道那是关系怎么样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跟主的关系都是什么？都是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就是在心上。保罗说，我在地上就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害怕你们的心已经偏斜了，已经偏离了，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你知道吗？蛇就用诡诈借着分别善恶的树调转了亚当夏娃他们仰望神的目光，调转了那目光，结果呢就让他们堕落了。所以说他们因为调转眼光，听从了魔鬼的话，也就离开了神。保罗在这里说，如果任何别的事物分散了我们对神的爱，那就跟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堕落是一样的。你看到了吗？所以保罗一直在这里警告我们每一个只会忙碌的人，要回归到对神那种单纯的爱。可能我们自己已经偏离了，我们还自己还不知道呢。所以在这个在启示录最后的 约翰给以弗所的教会说，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你们一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知道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他用一切的善行、劳碌、忍耐、辛苦，但是耶稣就是责备他，责备的一样什么呀？你已经离弃了对主最初的爱。如果你把最初的爱离弃了，别的东西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他就责备他们，你要从堕，你已经堕落了，你还不知道呢，是不是啊？这是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任何的时候我们离开了对神的爱，我们就已经堕落了，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呢。你堕落的缘故就是已经落在黑暗里了，已经看不见了。所以说啊，这个是其实在这里，这是耶稣的话，耶稣就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从堕落中悔改。你不悔改的结果就是神要挪去你这个灯台，你再也不能发光了。但是如果你回转的话呢，你就能够再回到伊甸园，像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可以再吃什么生命树的果子。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呀？就是能够给主的生命相连。所以我们可以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啊，我们虽然这个小的故事提醒我们要真正的回归到对神的爱，去每天早晨怎么样，你要是真正的降服主，要读神的话语，坐在主的脚前听听主要今天跟我说什么话。不单的是我想着去思虑烦恼很多的外要做外面的事情，那个并不重要，没有很多的工作，神的工作照样能够继续下去。而我们每个人的这样，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就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来听神的话。不要像那些门徒一样，虽然听见了耶稣的话，没有一个人真正的听进去。如果他们要听进去的话，彼得就不会否认耶稣了，是不是啊？没有一个人能听进去，但是只有玛利亚一个人听进去了。所以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像玛利亚一样，怀着一个单纯的心来爱主，来服侍主。当你知道如果你这样走一生，到你临终走到你生命尽头的时候，神怎么样，我们就喜悦我们一生所走的道路。神最喜悦的是得着我们这个人的心，得着我们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圣经中玛利亚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一个榜样，然后每个人再不再做一个为世上的各样的事思虑烦恼的人，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回到主的脚前来读主的话，来听主的话，来亲近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神一定来亲近我们。神，你要的不是我们外在的东西，你要我们的心来归向你，让我们的眼目来寻你的道路，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我们已经完全了旧约所有的律法。我们感谢主，求你来倒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爱的器皿，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爱，让我们充满你的爱，好让你赐给我们的爱去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周围的每个人。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的归给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